天气冷的时候，你也喜欢来颗热腾腾的包子吗？最近我吃到腐古热包子，超级大吃一惊。虽然它是冷冻包子，但外皮竟然是 Q 的，和一般包子软烂的皮根本不一样。看了官网介绍才知道，原来有马可先生杂粮粉的授权与技术指导，还搭配冷压橄榄油去制作，不使用发粉、防腐剂。难怪蒸一下就这么好吃，里面的馅料也很用心。我最惊艳自然猪香葱肉包，完全没有猪的肉腥味，而且油花和肉是3:7的黄金比例，所以肉馅不会软烂。加上一颗包子的热量才175大卡，我家妈妈超级老饕，七口就给过。而且我的大宝小狮子最爱黑皮芝麻包。内馅是原粒芝麻研磨融入芝麻酱，香气十足。一颗包子的糖量只有8公克，很适合2岁以上的宝贝吃。他真的超爱，一个人就可以吃完一颗。我吃过全品项的甜味包都没有雷，一颗包子的热量在170到260大卡之间。不论是早餐、下午点心或是宵夜，想来点甜都可以哦。我和厂商合作是从1月2号到1月16号的限时团购优惠，属于全品项尝鲜组，每款包子、馒头各一颗，原价883，现在优惠营养师聊天的听众700元，而且免运。大家知道冷冻运费超贵是250元吗？真的超划算。另外买2组额外赠送品牌的红包袋2个，详细资讯请看资讯栏。大家好，欢迎回来营养师聊聊天的时间，我是 Emma。嗨，好久不见呐！各位，2023年过得好吗？如果用一个字来去形容你的2023年，你会怎么样来去形容呢？如果是我的话，大概就是绑吧，真的是绑架的绑，捆绑的绑，完全被自己的小孩、家庭、工作，绑住了。很难很难有自己的时间呐，尤其是每天的日常啊都过得很相似，送小孩上学、喂母奶、准备午餐，哦，带我的二宝柔柔去散步走一走，要不然他一直待在家里真的蛮可怜的。然后呢，哇，休息一下下，再接着要开始想晚餐要准备什么了，要备菜。然后哇，又去接小孩，小孩接回来之后呢，他就会是暴食症上升一样，疯狂想要吃各个食物，要制止他不能吃那些太多不太 OK 的食物，要让他吃 OK 的食物，像是复古乐包子，我就觉得哦是个好帮手，让他至少吃进比较多营养，不要只是吃一些就是只是空热量的食物，像是。只是饼干呐，像米饼，某方面它就是属于就是空热量，它大概就是只有糖分、碳水化合物为主，还是希望多多少少给它吃一些含有蛋白质啊，或是有一些好的油脂、好的维生素的这些食物。紧接着准备晚餐，然后呢，再来就帮小孩洗澡，然后哄睡我的柔柔二宝，接下来哄睡大宝，哇！真的是像钟表一般的生活，就来到了9点，晚上的9点，这时候是我个人时间，但同时也是我累瘫的时间，完全就是在打仗一样诶，所以我才说我的2023年，我对他的记忆真的就是绑，完全的被绑架、被架空，几乎没有我个人时间，也几乎没有我们夫妻的时间。我常常就对我的先生啊，觉得很抱歉，就是。我的眼睛真的只能注视着我的2个孩子，我完全没有办法去就是看着他。就我常常跟我先生在聊天的时候，真的是一天下来可能不到10分钟吧，就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是接踵着而来。那我感受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其实心情是蛮低落的，觉得哇，我真的是。好辛苦啊！每天的生活怎么就像是 真的很像时钟哎，就是滴滴答答滴答答，然后绕一圈，再滴滴答答滴答绕两圈，哎，结束喽。哎，隔天又要再一次这种很琐碎的家务跟这种事物的生活。那感受到这种辛苦的时候，其实也会想要去突破它，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在经营自己家庭或是在经营自己生活的时候，会不会也有像我这种一直被追着跑的感觉。其实真的蛮，比起说无助，我会觉得没有希望，你会觉得哇，好像每天都要这样，到底哪一天会结束啊？那坦白说，养小孩这应该不会是一年两年就结束，至少应该也要四五年吧。我听到蛮多双宝或是就是已经孩子都长大的家庭啊，分享给我都说，大概小朋友上这个中班、大班，或是有些会说，哎，上小学，就不会这么忙啦，因为小朋友就大了，你不太需要去照料他。可是这些家庭呢的爸爸妈妈，同时也会跟我说，哎，但你也要好好享受这段时间哦，因为这段时间是你跟你小孩最亲密的时间。虽然你忙得真的是非常的像一条哦，不好形容这样子，可是呢，这也是真的，你跟小朋友最紧密生活的时间。可是这很冲突，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么觉得，在你时间被分离的这么破碎的时候，可是却是你跟小孩最紧密生活的时候。所以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找到这个育儿的乐趣，跟先生一起育儿的乐趣，还蛮重要的。要不然真的会蛮辛苦的，就是会觉得每天都是一大堆事情，然后做完隔天再一次一大堆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蛮有趣的是，我看到我的先生呢，他很会跟小孩玩。像举例来说，吃晚餐吧，我小朋友现在是2岁半，就是成为一个不要不要期，什么东西都会丢，就是他不想吃的东西就会丢到地板。然后他不满意的食物，或是他已经吃腻的食物，或是他就是觉得这个书很好玩，他就乱丢，丢到全家就是地板啊、椅子啊，甚至墙壁都是。其实每一次跟他吃饭都会是一个大战，对我来说就是我会希望他赶快吃完，赶快下餐桌，不要吵他，不要跟我孩子讲话，让他赶快吃完，这时候我才可以就是把这个紧绷的神经呢放下来。但相对的，我的先生因为他一整天在外面工作嘛，反而是回到家的时候是用餐的时间才可以看到孩子，那他就会跟孩子想要聊天啊，问他说，你今天去幼儿园做什么事呢？然后或是他的爸爸就会突然间放一些很搞笑的音乐在这边跳舞，然后就是在跟孩子玩。可是我那时候内心都会觉得，哦，够了，可不可以不要就我真的也会制止他，就是，哦，不要，你可以让他专心吃饭吗？待会再跟他玩这样子。可是反而会看到自己的先生跟孩子这样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哇，他们蛮有乐趣的耶，就是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点自娱娱人吧。而我就是真的很理工脑，因为其实营养师是医学系嘛，我高中就是读理工科，而且我真的非常的理工脑，本人是一个极度不浪漫的人，我自己都跟我先生说，你不要送花给我，你送钱给我比较实际就是一个蛮务实的太太啊，蛮务实的一个这个女性这样。所以我常常听到人家说理工直男啊，理工直男就是很务实啊，很不浪漫啊，所有的生活都好像一件一件工作。那但我就是一个理工直妈妈所以这个生活对我而言其实蛮辛苦的。但为什么这件事情被放大呢？大概就是因为原本我已经自由工作好一段时间了嘛，就是很弹性，所以时间很弹性的时候，这个很致命的伤呢就不会伤到自己，因为自己可以很好的调整那个 tempo。 可是当开始一堆人夹杂到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那个弹性都不见了。 好，各位听到这边可能想说，哇，Emma 真的好可怜，很辛苦。但坦白说，在这段时间当中，大概也是我觉得自己想法转变突破，还有看到先生优点、孩子优点，最快的时期。举例来说，像我以前不会觉得我家的先生很有趣，因为他的工作其实常常不在我身边，然后有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都会是聊他的工作为主。但坦白说，他的工作对我也是很有趣的，是我很喜欢听他聊他工作上的事情。可是除此之外，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也没有什么就是聊天的话题。就有些夫妻可能会是有共同兴趣，就是说喜欢看电影，喜欢旅行，大家就会谈，就是会聊这件事情，讨论这件事情，可能甚至会规划这件事情，那很有趣。可是我的先生他并不是一个对于生活上面这么多细节很在意的人。那他就是会着重在他的工作上面，所以相对有时候跟他聊天，大概就是工作、小孩，然后偶尔讲讲自己的事情就结束了。可是反而因为有小孩的关系，我看到我先生有一个蛮大的优点，就是他很会自娱娱人呢。就是原来在过往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其实我应该在他眼中应该就是一个蛮忙碌的人吧。那他其实会蛮自娱娱人的，就是在我忙完小孩之后，都会看到他很开心的在看一些影片，然后笑得很开心啊，或是他会做一些我不太懂的事情，他也是看玩得很开心这样，然后就会看到他这个优点，其实放在这个家庭的生活上是一个很大的调剂跟缓冲。就当我太紧绷的时候，我看着他跟我的小孩，就是我真的搞不懂他们在玩什么，就是非常的，只有一个形容词，就是三八吧，就是这样玩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自己看一看就觉得，哦，虽然我不是很了解，可是看着你们两个笑得这么开心呢，哦，我也就足够了，对，是不是很理工子女，就是你看理工脑的感觉，大家可以理解吗？就这我真的是理工脑这样。那除了看到先生的优点之外，也看到儿子，就是小资子的优点。就是看到他的适应力极佳，为什么叫他适应极佳？因为他去幼稚园大概到目前迈向2个月，因为我们比较晚送他去幼儿园。那2个月其实他在到大概第一个月的时候，他已经就不会哭闹了，而且还蛮愿意去帮忙，就是妈妈的愿意帮忙我，然后去幼儿园。然后常常跟他说，他可能说我不要上学啊，然后会有很多情绪很哭闹的时候，甚至跟他分享，他上幼儿园的第一周吧，他晚上都在做噩梦，而是会说梦话的噩梦。他说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去上学。就听到家人，就我自己听到，我都会觉得啊，很舍不得，很心疼，可是又没有办法，就是我的体力跟我的时间，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个人顾2个，我真的做不到。所以加上我家的大宝，他的学习能力太强了，他再继续留在家里，留在我身边，我可以给他的刺激，基本上就是远远的不够。对于他这样学习力很强的人，适应很强的人，就是我已经帮不上他的忙，坦白说，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他更多了。所以当他去幼儿园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选择对他而言是好的。可是就是看在他在适应过程当中，真的很多的辛苦，但就是还是尽自己所能的去陪伴他。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会跟他说很感谢他。我常常每天在他前一个月吧，他回来家里的时候，我第一去看到他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哦，谢谢你，谢谢你去上学，谢谢你让妈妈有时间好好照顾妹妹，谢谢你给我时间让我好好的工作。然后小孩子真的还蛮有趣的哦，就是当我跟他这样的感谢的时候，他其实情绪越来越平稳，然后也蛮乐意去帮你这个忙的。虽然有时候他还是 不想不想不想，不要不要不要，可是他慢慢抗拒去上学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少。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幼儿园，我帮他选择的幼儿园是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们蛮常在户外跑来跑去，就不是那么常坐在教室的这种幼儿园，所以看到孩子的适应力很佳，然后看到他的学习力真的就如同我在家里观察他的一样，就是在可能这个礼拜有时候他在家里会突然间唱一个歌，或是他做一些有趣的动作，然后在一周的就是礼拜五，老师就会把他们这一周在幼儿园发生的事情拍的照片，然后就上传到云端，然后我就会发现到，哎，这就是他这一周在做的事情。举例来说，就是他突然间有一次在家里在唱那个郊游，这是首儿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时候拉小手这首儿歌。可是以前我在家里没有教过他这首歌，他就突然间在家里就突然间在自己带动跳在唱，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学校教的吧，就内心想说这是学校教的吧。然后那时候礼拜五就看到他们在课堂当中，老师就写黑板，然后就是小朋友围成圆圈，然后在做这个郊游儿歌的带动跳的这个画面，然后就发现到哇，就是小狮子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虽然我不知道是每个小孩都这样，但至少我在我儿子身上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更加的就是确实的验证，就是他真的要去上学。所以就是会看到更多小孩子的优点，然后更多的知道小孩子的能耐，然后反而会降低我的焦虑，因为反而我会知道说其实这个决定对他而言是好的。虽然他有很多的阵痛期，我有阵痛期，宝宝也有他的压力很大的时期，可是当我们走过之后就会知道他就是很 OK。 所以这件事情就给我一个蛮大的强心针，就是知道说虽然很多时候小朋友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反应，可是如果我确定这件事情是对的话，我应该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坚持，然后我也要找一些方法去陪伴他度过。那在这过程当中，或许他会哭，或许他会闹，甚至妈妈情绪也不好，但都值得。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在这段就是很钟表的生活的时候发现到的一些算宝石吧。就是我之前跟諮商师就是有进行一些家庭諮商的时候，諮商师就有跟我说，其实在家庭生活的时候，其实要去找到一些孩子生活的宝石的样子。那这些宝石的样子的时候，它就像是璞玉，你会知道说这件东西当你去琢磨它的时候，它就会发光，它就是这个是这个孩子的特质，你要去这样子把它找出来。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辨别出这些是孩子璞玉的样子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坚持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磨出那个宝石的亮度。可是也要就是要看得准，因为有些东西并不是孩子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就当你觉得说哦，他一定可以做到吧，但其实他可能真的不行，然后你又过度的去坚持的时候，可能就对这个孩子就是会有点这个揠苗助长。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微妙，我真的觉得这超微妙的，这是我过往自己的人生当中我大概也没有经历过吧。真的这是养小孩才会有这种，这是养成游戏，对，这种就是一种养成游戏，就是真的只能说还蛮有趣，但是也有点挑战。那这就是我在2023当中从我先生、我的小孩，然后我的家庭，然后看到的一些优点。那最后就是我其实看到我的一个我自己我难以想象的优点，就是能够像钟表一样的生活。就连我妈妈，因为我的父母大概一周会两天来到我家里，然后跟我一起陪伴就是小孩，跟小孩一起玩。然后有一天我妈妈看着我就跟我说，哇，现在真的是你的人生的高光期。就是她自己看着我都说你真的是很忙呢。就她可能因为从过往我的人生就是一个自律性比较高，但是我的自律是因为我要换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我是那种一回到家我吃完晚餐我就会赶快把功课写完的人，因为后续省下的时间就是我耍废看卡通看电视就是放空的时间。所以我过去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就是 可能我有2个小时，我会花前面15分钟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剩下的时间全部都是我在放空自由的时间。可是当有小孩的时候，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去插进来了，你发现就算你有2个小时，可这2个小时是完全被排满的，你完全没有办法抽出时间来放空。所以我妈妈就跟我说："哇，这是你的高光期，就是她第一次看到我可以动作这么快。这个动作快不是指说那个15分钟的那个速度。"这样子是那2个小时都维持在15分钟的那个力度，他觉得我动作很快，然后生活得很紧凑这样。那这是我没有办法想象，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只能说是散漫的人，就是我不喜欢这么紧绷的生活，所以为什么会走向自由业，就是走向自己接工作的时间，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难一直处于一个很满的状态这样子。那在育儿之后呢，没想到我就走到了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然后脑子要动很快，就是常常要想到下一步是什么，甚至要想到下下步是什么，甚至有时候会想到明天要做什么，就很像每天都在下一盘西洋棋。就是我的儿子走这一步的时候，我要先预想到他会走这一步，所以我要先走好几步，好几步这样子。其实说真的是蛮累的，脑的消耗量很累，所以常常9点结束之后，我就会一个人正式放空在我家的沙发上。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看什么电视，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我就是会呈现一个放空。然后我先生要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都会呈现一个活死人。所以我才说真的蛮对不起他的，但是在2024呢，我觉得经历这2个月打仗期吧，哦，尤其是这2个月很恐怖的是，小狮子他中了2次肠病毒，然后他们学校停班停课了3周，所以这2个月基本上也只过一个半月而已。总而言之，就是这样的密集训练，我觉得2024应该会过得更好。可以感觉到，在想法啊，在转换啦，或是在一些方法上面，应该都可以更游刃有余。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你们的2024想怎么样度过呢？欢迎你们来留言跟我分享。然后未来呢，我要跟大家说，我的 podcast 之后应该会比较少有来宾，因为我已经大家知道很忙嘛，听到我刚刚的生活真的很忙，我真的很难再播出时间去找来宾专访。可是反而我很想要跟大家，也就是我的听众来聊聊天，所以你们可以在留言这边来回复你们的2024，你想要度过怎么样一年？然后，或是你有想要什么话想要跟我讲，或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那我会在留言区来挑留言，然后在 podcast 当中呢，后半段来去回复留言。所以我们这一集算是2024的第一集。那我想要问大家是，你的2024想要度过什么样的一年呢？或是你也是个双宝爸妈妈，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分享给我呢？或者你现在是一个一个宝宝的爸爸妈妈，你目前呢打算要规划2个小孩，你有什么想要跟我问问的？例如说，为什么我会生得这么密集，或是这个育儿身上有什么这个心法，可以来跟你分享，都可以来讨论哦。或是有些比较营养相关的部分也可以来讲。总之，你来留言，我试着回答，回答不出来，我会跟你说，我回答不出来，我跟其他的听众来征求答案好了，大家来一起来互相交流交流。所以2024年，我希望可以跟大家更多的互动。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期待我们2024的第2周见喽，拜拜。